不知道帮我录好了没有。这个就是生命跟生活的分野，这个就是心灵跟物质的分野。求的是什么？大家常常这样的问自己。然后如果你是一个佛教徒，我更希望更建议您做的是，你可以常常跟佛菩萨祈求，希望我过的是，我希望我能够做活了。我真的希望把我的生命做活，不要把我的生命做死了。我真的希望我这一生活下来，我追求心灵的时候多，追求物质的时候少。我简单先讲到这边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。好，如果有问，请。他是说，刚刚有讲说，那个生命跟生活的差别是学习跟不学习嘛，或者说怎么样从生活里面提升到生命这个层次，第一个条件是要受教育嘛。那到底要受的是什么教育的内涵？要学些什么？还有，在我们没有接触跟学会这些内涵以前，我们学的就是世间给我们的这些教育内涵，我们也把这些内涵给我们的子女。那也不知道自己学的是对，学的是错，也不知道从何很准起嘛。我先从后面回答。我觉得，起码在我自己很浅薄的学佛经验里面，我的的确确有一些时刻，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说，我过去走错了。这不是强迫的，你知道，不是一种情绪，不是周围一堆的人都在忏悔，然后你也被他感染，你也痛哭流涕，我走错了，不是这样子。你自己内心里面就突然好像掀起一把很清楚的尺一样，一对照下去知道说我自己过去是走错的。所以我们的的确确认真学的时候，我们是有那种机会很清楚的看见自己过去什么东西做的是对的，什么东西做的是错的。这一点诸位认真学的话，在这一生就可以有机会看到，这个不用等到下一生的。这一点任何一个人认真学的话，他在这一生就有机会可以做到，而且对绝大部分人来讲他都有这个机会。那接下来讲的是要学的是什么内涵吗？如果我最简单来讲的话，学的就是心灵的内涵，学的就是生命的内涵，学的就是我们五官之外不太容易看得见的那些内涵。你可以去学，你学基督教也好，你学天主教也好，你学儒家也好，你也可以来学佛。但是这个学习没有那么容易，这个学习没有那么容易。除非你出生已经有一些很好的条件，否则这个学习没有那么容易，不是那么快就会进入状况的。但是学习的时候，如果你是学佛，我当然建议你说学广论最好的。哦，对了，讲到学广论，在这一堂课结束之后，下个礼拜是李衍宗居士来替这一系列演讲做一个总结。那过了这两个礼拜之后呢，那正式在华藏讲堂，就是我们也希望能够开一个广论研讨班，让有心的同学可以有机会在这里学。那我今天带的这本书是缩小的版本，这样它实际上的版本，也就是一般的这种书的这种版本哈。然后通常在正式的这个学习广论过程里边，大概会要最少你要把它完整内涵学一次，大概要3年左右的。可是我觉得花这3年是值得的。花这3年可以让自己省下以后几十年的时间上的浪费，乃至于省下很多生的时间上的浪费，这不是一个妄语。当你有机会去学习跟了解去无它内涵的时候，你会看到这个特征。我觉得后来心胸可以稍微打开一点点，你在这样的内涵，在这样的传单里面看到一些让自己欢喜的内涵的，那真的要拜广论之赐。也就是说，起码学广论，最起码的好处是，如果你是学佛的，如果先前你觉得说，好像各宗各派很多看法很奇异的时候，你会在这里面看到说它很完整的那个内涵次第是怎么回事。比如说，你都一进来学佛的人都知道要恭敬三宝，要对佛像很殷重恭敬嘛。上次有吓你们这样，你们对这个佛像不恭敬，周围会有很多护法来找你麻烦这样。可是你又看到有一些禅宗祖师没事在那边劈佛像烧，这样吐痰哪里不吐就吐到佛像身上这样。然后还有的禅宗祖师非常非常非常那个讲话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形容，他就是简单讲就是喝佛骂祖，我不想实况传播他们的话的，喝佛骂祖，奇怪，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样？到底那些祖师做的对吗？如果那些祖师做的对的话，那叫我们恭敬三宝、恭敬金像的人做的对不对？如果两个都对的话，那又发生什么事情？这个从外向上看是一定有矛盾的事情。但是等到我们对佛法他学习的内涵跟次第完全了解的时候， 你在你心里会对这样的一个现象有一个很清楚的定解，你也知道说眼前自己该学哪一种人，会很清楚。好，那主要是因为广论的内涵它很完整的关系，广论的内涵它很完整、很完整的关系。那特别是你自己已经有相应的法门了，不管你是修念佛啊，还是参禅啊，还是其他相应的法门，我觉得你都可以来学广论，因为这会对你有很大很大的帮助。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，念佛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们常常讲要有心厌之情嘛，心什么？心求极乐，就是厌是什么？厌离娑婆。那这就很好啊，这个娑婆世界到底是有什么苦啊？三界轮回里面到底苦的真相是什么？人为什么会受苦？你可以在广论的中师道的内涵里面看得很清楚。所以你把那部分内涵真正串起熟了之后，对你来讲，那个厌离娑婆的感觉可以慢慢的增长。所以其实不管你在佛法里面你相应的是什么法门，这个东西有点像是一本基础的佛学概论吧。那可是它殊胜的地方就在于说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之后，我们比较不太容易会因为自己的喜好去谤法。谤法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可能相应这个法门，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别的法门不管用这样子。那这个无意之中就造了很重的谤法戒，但是如果你内心里面对它有正确的认识的时候，你会知道说，这些都是将来成佛一定要学的东西，有它的先后次第，该学的，眼前相应的先学这个，接下来后续还有要学的内容。可以透过正确的认知帮助我们扫掉这种谤法的罪，它有很多很特别的事情。那有一些部分可能用一般人的眼光听起来比较玄的，比如说像藏传佛法这边哈，宗大师他们会造这个论哈，都有很严格、很严格、很严格的要求。好，第一个就是他要造的这个论的那个内涵，他必须是从佛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讲出来的，讲出来过的内涵，然后中间丝丝相传，这个传承没有断。他要传达这个内涵，第一个他传承不能断，第二个造论的人本身，他要对于他所写的内涵，他自己有完整的修正经验。当他在这里面说对暇满升起正量的相状是如何，身心业果的相状是如何的时候，他内心里面要有完整的这种修正的经验。所以这是一个经验报告。第三个也是很特别的一点，就是他要亲自得到佛菩萨对他的加持跟允许，也就是说在原来的佛法或者在藏传佛法系统里面，一个有价值的论，它必须要经过这样的一个严格的条件，它才能够产生，而不是一般人兴之所作，或者是凭着自己学问很好，有一部分修持经验就可以写出来的。那不过这一部分我就不多提。好，那你相应的话，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去看广论的价值，要不然你可以从前面讲的这几个角度去看广论的价值。那我的最后的建议就是说，花3年的时间不算多，真的不算多。如果本来我的生命可以提升到一个更好的层次，但是我花了一辈子时间，我只在很小的一个地方用心努力的话，你先花了这3年，你可以省下很多很多不必要浪费的时间。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速生的能力嘛，你可能速生就跟修定相应，你可能速生就跟念佛相应，可能你这一生念佛念一念，你很快就会相应了，就可以让自己的身心得到很好的安稳状态。但是如果一直都停在这边，还是多生多世都停在这个地方，那这个生命没有学习啊，没有学习新的内涵，没有再往上提升，很可惜的。好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就先到这边结束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我会在这边继续留下来，你可以到后面去问我问题。好，那我上次好像看到有一些人想问问题又不敢过来，那没有关系，你可以过来的。